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安华。现在的时间是北京时间2014年5月27号的晚上7点。首先呢，给大家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新疆警方继5月25号实施零点行动，抓捕200人之后呢，昨天在和田又采取行动，破获了一个暴恐团伙，缴获该团伙准备制作爆炸装置的原材料1.8吨以及大量的半成品。中国星期一发表报告，指责美国把中国当成秘密监听的主要目标。越南表示，一艘中国船只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撞沉一艘越南渔船。台湾跨党派人士以及学者星期二召开记者会，就如何处理两岸问题提出新的倡议，并建议以大一中架构来解决目前的僵局。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军时事经纬，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尼日利亚。尼日利亚一名高级官员说呢，军方知道200多名小学女生被伊斯兰激进分子扣押在哪里，但是他说很难用武力营救他们。国防部长巴德赫空军中将星期一在阿布贾对记者说，展开军事行动对女孩子很危险。他说，我们不能以试图营救他们为名呢，而让这些女孩子被杀死。巴德赫说，对孩子们的父母来说，好消息是我们知道孩子们在哪里，但是我们不能告诉大家。这些女孩在4月中呢被绑架，当时他们正在北部偏远的齐伯克村一所中学呢参加考试。伊斯兰教义派组织伯克圣地激进分子声称对绑架负责，他们还表示要求用这些女孩交换在监狱里的该组织成员。埃及方面，埃及总统选举正在进行第二天，也就是最后一天的投票。预计前陆军总参谋长呢塞西将当选总统。埃及总理马赫拉布星期二宣布将星期二定于呢全国假日，以便更多的人参加投票。正式计票结果下星期才能揭晓，但人们广泛认为塞西很可能赢得选举。参加总统选举的只有两名候选人，另一个是左翼政治家萨巴西。在塞西主导下呢，埃及军方去年7月罢黜了穆尔西总统，从而引发穆尔西所属的穆斯林兄弟会的抗议。那么军方则对抗议者进行暴力镇压，造成1000多人死亡，多名穆兄会领导人被捕。塞西说，这个伊斯兰组织在埃及没有前途。很可能当选乌克兰总统的波罗申科说，他不和恐怖分子谈判，那么他所指的是东部地区的武装亲俄分离分子。波罗申科星期一说，可能通过对话达成和平，但是对那些他称之为杀人者的人来说，只能用武器对付。波罗申科还表示，他希望和莫斯科开始会谈，这个姿态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不谋而合。拉夫罗夫说，不能浪费和乌克兰对话的机会。顿涅茨克的乌克兰反叛力量领导人也表示愿意和波罗申科会谈，但是会谈内容只限于交换俘虏和乌克兰军队撤出东部地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的，我们在三则短讯之后呢，时事经纬来关注的是新疆局势。新疆警方继5月25号实施零点行动，在南疆抓捕200多人之后，昨天呢，新疆警方在和田又采取行动，破获一个暴恐团伙，缴获该团伙准备制作爆炸装置的原材料1.8吨以及大量半成品爆炸装置。而乌鲁木齐全城仍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新疆乌鲁木齐的报道。
乌鲁木齐全城仍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重点地区仍部署着特警和装甲防爆车。乌鲁木齐当地报纸《新疆日报》今天报道说，新疆严打暴恐专项行动又取得新的成果。新疆警方在和田破获一个制造炸弹的团伙，缴获制造爆炸物的原材料 1.8 吨。中国媒体报道说，和田地区警方星期一在和田市洛浦县和皮山县抓捕了5名暴恐嫌疑人，捣毁了2个制造爆炸物的窝点，并检获炸药原材料 1.8 吨。媒体报道称，乌鲁木齐发生早市爆炸袭击后，这个团伙的头目阿布里兹·达乌提伙同其他成员连夜制造爆炸装置，预谋在和田市发动袭击。乌鲁木齐晨报称，警方抓获的5名嫌疑人预谋在和田市发动和乌鲁木齐522事件类似的袭击，他们密谋在和田市的闹市区实施驾车冲撞碾压，引爆爆炸装置。这个团伙的成员先后到内地和乌鲁木齐等地搜集购买制造爆炸物的原材料，并制造爆炸装置，藏匿于和田等地，伺机发动暴力袭击。乌鲁木齐522发生的暴力恐怖袭击，中国官方的数字是43人死亡，包括4名袭击者，近百人受伤，大部分伤员在乌鲁木齐市的自治区中医院接受治疗，中方没有公布重伤员抢救的情况。美国之音走访了自治区中医院，希望能够慰问幸存者，了解康复情况。不过记者走到哪里，一些身穿便衣的人在后面步步跟随。一位病人家属告诉记者说，伤员本来分散在各个病房，最近转到了其他地方治疗。北京当局此前曾多次指责东土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等新疆分离主义组织策划暴恐袭击，不过根据新疆媒体公布的消息，最近抓获的暴恐嫌疑人都是本地自生的暴恐分子，大部分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通过观看视频了解如何制造爆炸装置，并通过 QQ、 微信等社交媒体相互联络。美联社援引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的话警告说，中国的反恐行动具有政治动机，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将在未经恰当法律程序处理的情况下被收押。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在自治区副省级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上强调，要通过超强硬措施、超常规手段，坚决将敌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要露头就打，将暴恐消灭在萌芽状态。新疆火车站在习近平视察期间发生爆炸案，仅仅过了20多天，乌鲁木齐再次发生中国官方称之为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新疆反恐的力度越来越大，防控越来越严，然而恐怖袭击活动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频繁。最近习近平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处理新疆问题的新方案，但效果如何尚有待验证。有新浪网友指出，政治局开会研究治理新疆唯一的亮点是增加维族的就业，但是在走资的条件下，如何民族团结，大项目建设资本大赚特赚下如何汇集各族民众，资源开发地方参与以及对外开放，如何从地方资本和外资以及政府口中为老百姓夺食，军警维稳涛声依旧，新疆反恐局势不容乐观。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呢，正在华盛顿现场直播当中。中国星期一发表报告，指责美国把中国当成秘密监听的主要目标，肆无忌惮地对中国政府及其公司进行监听。那么这份报告距离美国司法部起诉5名中国军人呢，仅仅一个星期。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星期一发表美国全球监听行动记录，指责美国利用自己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领域的霸权，肆无忌惮地对包括盟友在内的其他国家进行监听。这种行为的实质早已超出了反恐的需要，显示出其为了利益完全不讲道义的丑陋的一面。这份报告的发表距离美国司法部指控中国军人对美国公司进行间谍活动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 报告还说，美国多年来针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网络进攻，并把中国领导人和华为公司列为目标。报告的发表似乎在告诉美国，美国并没有占领道义高度来指责中国。中国媒体则明确指出，美国在贼喊捉贼。不过，自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敦泄露美国大规模的棱镜计划之后，奥巴马政府似乎一直在接力地解释美国的间谍活动更合乎道义，更符合外交准则，强调美国以国家安全和战略为名义进行的监控与其他国家为了经济利益进行的监控不同。
We do not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不会向这些公司提供情报，使得企业获利，在市场上赢得优势或是改善盈利状况。这样的活动，这个国家是不会做的。
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说，美国国内的法律也禁止美国政府这么做。
这个是一个文化问题，也是结构问题，也是价值观的一些问题。美国是没有国营企业，没有国企巨头的，所以在美国的法律之下，就是万一美国是偷窃了中国的什么商业方面的那个机密，在美国的法律之下，因为政府不能偏袒任何一个某一个行业的竞争对手。比如说是有关中国的一个新的汽车的这些情报，我到底要给美国的哪一个汽车制造商，
对，
我做出这个决定，就是说我有一些偏见，这个在美国国内的法律之下，这个是非法的。
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本·菲茨杰拉德认为，美国起诉中国军人体现了美国与中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不同看法。
They have a much closer relationship.
他们的经济健康和商业活动以及国家安全之间有着紧密的多的关系。然而，在美国或者欧洲的环境下，我们把这些视为单独的活动。
中国并不是唯一窃取外国机密以增加本国经济或者是公司实力的国家。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军的时事经纬正在华盛顿现场直播。越南说，一艘中国船只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撞沉了一艘越南渔船，地点在北京的一个石油钻井平台附近。那么河内的海事官员说，这艘越南渔船星期一在距离中国的石油钻井平台大约30公里的水域被中国渔船撞沉之后呢，船上10名渔民已经是获救。事件发生后，一名中国政府官员对新华社说，那么这艘越南渔船星期一下午5点左右对一艘中国渔船进行骚扰，两船发生碰撞，随后越南渔船翻沉。那么中国和越南呢，因为中国在越南附近海域部署石油钻井平台引发的这个对峙呢，现在也正在考验奥巴马政府将美国的军事和外交资产转移到亚洲的所谓再平衡战略。下面是美国人记者斯特恩斯的报道。
越南说，中国在有争议的海域设立钻井平台，对该地区的自由航海造成威胁。越南总理阮晋勇说，
nhất là vụ hạ đặt trái phép giàn khoan hải dương 981và đưa nhiều tàu hộ tống bảo vệ。
中国深入越南大陆架和经济专属区，非法设立钻井平台，并派遣舰船保护这个平台，严重威胁和平、稳定和海事安全。
安全和自由航海在缅甸。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反驳说，越南对中国主权提出质疑，无疑加剧了紧张局势。
现在他又到国际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中国进行抹黑，无理的指责中方。
美利坚大学教授希拉里·曼莱弗里特说，美国争取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存在，而中国试图把美国顶回去。
这真的是把越南推上了最前沿，这其实是中国和美国的一场较量，看看谁将能在当前或者是长期来讲，在那个非常重要的地区发挥影响。
南威尔士大学教授卡尔塞耶说，这是传达给所有与北京有领土争议的国家的讯号。
And the core states of ASEAN, not just Philippines,
不仅仅是菲律宾和越南，他们对此都高度关注，因为这不仅是一个石油钻井平台，而是后面的军事力量的展示。面对中国，所有国家都感到处于弱势地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国一贯致力于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领土主权和海事争端，他对亚洲国家寻求军事同盟来对付邻国的做法表示质疑。
强化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不利于维护地区共同安全。
莱弗里特说，美国要把重心转移亚太，而北京试图挖美国的墙角。他认为北京的举动基于一种臆断， 那就是华盛顿是不会动武的。
The idea for China is really to
中国的想法就是给美国一个怎么都赢不了的选择，要么与中国就美国根本不在乎的岛屿交战，要么是不支持自己的盟友。这向那些盟友送去了一个强烈的讯息，那就是美国靠不住，再平衡是玩虚的。他们现在和将来要打交道的强邻只有中国一家。
华盛顿方面表示支持河内因为钻井平台而采取法律行动。美国说，维护南中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法律行动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继这个菲律宾呢就海洋主权纠纷把中国告上国际法庭之后，越南领导人也表示要考虑对中国采取法律行动，而中国已经表示不会接受国际仲裁。好，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越南指责中国擅自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设立钻井平台，造成地区紧张局势升级。5月21号，越南总理阮晋勇在一份书面文件中第一次表示，越南正在考虑各种防卫途径应对中国的挑衅行动，其中包括诉诸国际法庭。越南总理阮晋勇5月22号在菲律宾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式上说，
中国的行动直接威胁到东海的和平稳定、海上安全以及航行和飞行的自由。
今年3月，菲律宾向海牙联合国仲裁法庭提出诉讼，反对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宣称，称中国违反联合国海洋公约。这是中国第一次因为海上争议被告上国际法庭。前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问题顾问约瑟夫·博斯科指出，越南和菲律宾诉诸国际法庭，体现了他们愿意和平解决争端，避免武力冲突。
It is important that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and other
菲律宾、越南和其他跟中国有争议的国家使用现有的国际法律体制，体现了他们致力于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这点很重要。
针对菲律宾提出的诉讼，北京已经表示不应诉也不接受仲裁结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做出强烈反驳，他说越南的指责是无理的。
现在他又到国际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中国进行抹黑，无理的指责中方。
虽然中国不会应诉，但是新美国安全问题中心的伊利拉特纳认为，诉诸法律将对中国起到威慑作用。
Although it won't solve these problems,
these 这些国际仲裁不一定能解决争端，可是意义深远，可以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不仅在东南亚，而且在全世界增加事件的重要性。
阮晋勇强调，河内将坚决捍卫本国主权，但是同时表示，他只会采取防御性的军事行动，不希望引发战争。不过，观察人士指出，双方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很大。
There's always the danger of an incident or an accident.
总会有发生意外事故的危险，即使两艘船舰的指挥官不是故意的，仍然有可能发生冲突。更糟糕的是，中国故意制造事端，使用武力或者用船舰去干预或者冲撞别人。
博斯科说，越南虽然弱小，可是并不怕中国。中越两国在1979年打过短暂而惨烈的边界战争。专家说，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美国通常不会选边站，但是反对动武。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现场直播当中。马来西亚政府公布了用于计算马航失踪客机疑似坠毁地点的原始卫星数据。星期二公布的这批数据包括失踪客机和英国电信公司国际海事卫星组织的一枚卫星的45页复杂通讯记录。一个由马来西亚牵头的国际调查组根据这些数据确定失踪客机是在南印度洋坠毁。另外一方面，我们再看泰国。星期一晚上，泰国首都曼谷几百名抗议者无视政变领导人呢关于停止反对军方接管政府的这个警告，走上街头。他 他们手举标语旗帜，高喊口号，要求举行选举，要求军队停止干预泰国政治。一名男子说呢，说我们害怕，那不可能，如果我们害怕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出来。几小时前呢，泰国军方政变领导人巴育将军说，泰王已经正式认可他为管理国家的军事委员会领导人。巴育在通过电视转播的记者会上说，如果再爆发政治抗议活动，他别无选择，只能使用武力。泰国政变领导人巴育说，今天又出现了抗议活动，我问你们，你们要回，我们要回到过去吗？如果这是你们希望的，我就必须执行法律了。那么星期天，全国各地都有军人和抗议者爆发冲突。巴育说，他计划尽早举行选举，但是没有提出具体时间。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呢是来关注台湾的消息。台湾跨党派人士以及学者星期二召开记者会，就如何处理两岸问题提出了新的倡议。建议呢，以所谓这个大一中架构来解决目前僵局。下面是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这项倡议的主要发起人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表示，目前两岸政府提出的主张，包括中国的一国两制以及台湾的不统、不独、不武，都无法解决僵局。因此，他们提出了国民党不敢说、民进党不会说，却是台湾人民期盼处理两岸问题的五项原则。
第一，尊重现状，不片面改变现状。第二，现状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起既已并存一世，而且双方政府已从交战政府转为分治政府。
施明德还说，第三，一中原则已经被部分人士窄化，僵化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名词，既无法呈现两岸现状，也越来越难被中华民国2300万台湾人民所接受，建议用大一中架构取代，才能符合现状，迈向和解之路。第四，大一中架构意在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上共组一个不完整的国际法人，以共识决处理双方关切的事务，作为两岸现阶段的过渡方案。第五，在大一中架构之下的双方应该消除敌对，共同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双方承诺互不使用武力，并且不得与任何国家签订不利于另一方的军事攻防协定。双方均有参加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和其他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权利。施明德指出，这短短的700多字的宣言，经过了跨党派人士9个月的理性讨论，同时这五项原则是不可分割，就像是餐厅里的套餐，不能单点。施明德强调，中国政府必须明白，不是透过国共和解就可以接收台湾，任何政党都不能垄断两岸的命运，只有台湾人民有最后的决定权。与会的前陆委会主委、曾经担任过马政府国安会秘书长的苏琪表示，五原则等于是不统、不独、不武的积极版，现在马政府的则是消极版。
在这过去这6年，这不统、不独、不武的消极版有贡献，让整个局势安定下来。但是呢，我的构想，现在这个虽然它是安定局势了，但是现在外面的风雨波浪已经在贴到台湾的身上来了，已经涌进来了。这个时候我们还是消极的不同步都不，而不去解决那些问题的话，恐怕也撑不久。
苏琪指出，五原则就是要主动的处理主权、安全以及国际空间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处理，他们也会主动地找上你。此外，台湾蓝绿阵营的纷争主要也都是来自于这些问题。另一位在陈水扁执政时期担任陆委会主委的陈明通表示，希望台湾蓝绿阵营能在两岸问题上和解。台湾是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任何人都可以对两岸议题提出看法。
施主席所领衔的这个处理两岸的这个五原则可以提供我们台湾社会一个思考可以提供我们台湾社会一个思考。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最最重要的任何方式任何的方案任何的倡议最终最终还需要2300万台湾人民透过公民投票来决定。
这项倡议的发起人们都强调希望能发挥抛砖引玉的功能提供各界一个化解两岸僵局的想法进而引起讨论甚至被政党或政府接受。台湾总统府表示马英九总统的两岸政策是在中华民国的宪法架构下维持两岸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同时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上推动两岸和平发展。深绿的台联党表示全世界认同一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的大一中架构等于是马英九政府终极统一的重新包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几则有关乌克兰的消息啊。乌克兰政府军和亲俄分离分子呢，继续在东部城市顿涅茨克交火。政府军星期一发动空袭，夺回被亲俄分子占据的顿涅茨克机场。顿涅茨克机场附近的星期二清晨发生枪战，当局出动直升机。一天前，分离分子冲进顿涅茨克机场，引发冲突，战斗持续到夜间。一名反政府人士星期二说，有30名反政府武装分子被打死，那么这个数字无法得到独立证实。那么在星期天选举总统选举中赢得多数选票的亿万富翁前总理波罗申科星期一说呢，可以通过对话实现和平，但是他说必须用武力对付他所说的恐怖分子。另外我们再来看呢，这个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乌克兰选举之后表示呢，只支持通过谈判缓解乌克兰危机，他说不能浪费和乌克兰对话的机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个中共打老虎啊。那么中共前政治局常委贺国强的儿子贺锦涛因为贪腐问题遭到调查，那么这是继周永康儿子周斌之后又一名呢中共前高官子女被揪出。不过呢，这是中共反腐斗争继续还是内部权力角逐结果，目前的看法不一。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5月26日报道，中共高层已经批准调查贺锦涛涉嫌贪腐案件。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已通报了对贺锦涛的部分调查。贺锦涛案之所以令人瞩目，因为贺锦涛是前中共高官贺国强的长子。报道说，贺锦涛目前已经被软禁在家。维基百科说，贺锦涛是贺国强的长子，部队转业，参与过广东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改组，创建过私募基金，曾与摩根斯坦利华润集团合作过多个投资项目。他的妻子和子女目前已经移民美国旧金山，在那里从事房地产和酒店投资。华润集团原董事长宋林落马后，贺锦涛据传涉案。贺国强曾是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第17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他还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被认为是中央书记处中最有权力的成员之一。报道还说，贺国强是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的侄子。鉴于调查尚在中共严密管控之下，贺锦涛贪腐案件的细节目前无从知晓。报道说，贺锦涛被调查与华润董事长宋林被中纪委带走调查有关，而对宋林案调查的阻力据说与贺国强案中阻挠有关，因为贺锦涛与宋林案有扯不清的关系。针对中国反腐苍蝇老虎一起打战役，打老虎领域的最新动向，宪政学者陈永苗说，
从我自己的眼光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他打老虎啊什么东西，
它是一个形象工程，来让人们觉得它能够变成可以变成廉洁的，就是让大家把这希望寄托在习近平身上吧。
不过这位宪政学者说，贺国强的儿子贺锦涛不是太子党成员的后代，因此不会触及中国最高权贵阶层的核心利益，揪出一个贺锦涛无关宏旨，此案可能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南华早报说，调查前中共领导人贺国强的儿子贺锦涛，不得不说习近平反腐有时面临艰难抉择，但是习近平懂得为改变中共形象和他的统治，他不得不痛下决心继续对贪腐采取零容忍态度。贺锦涛因涉嫌贪腐被中共调查，似乎是一件反腐积极事件，但因中共媒体以及信息不透明，外界对事件了解只能扑朔迷离。路透社以中共党内政治斗争为题，报道了包括周永康之子周斌等前中共高官子女涉嫌贪腐遭调查事件，认为这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宪政权最终扳倒周永康的外围战役。对此，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说，
这个党内斗争的东西我觉得是这样的，但你没有办法用其他的可能性来反对他是党内斗争，你没办法用政治来推翻他，也没有办法用其他的信息来否定他吧。
报道说，中纪委调查贺锦涛并不意味着贺国强将受牵连，此案与周永康及周斌父子案有所不同。后来成为中纪委书记的贺国强上任后召开了两次家庭会议，要求家人遵纪守法，出了问题对大家都不好，还让兄弟和孩子们逐一表态。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中国人权。现在呢，有活动人士啊，人权活动人士认为呢，中国人权状况是堪忧，国际社会需要持续的施压。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在六四25周年纪念日到来之前的敏感时期，中共当局加紧了对活动人士的打压，陆续拘押了一些自由媒体人、律师或学者，包括高瑜、朴志强、伊利哈木等。今年早些时候，许志勇等新公民运动活动人士被捕，并被判处有期徒刑。人权活动人士、美国笔会中心执行主任苏珊娜诺塞尔说，25年来，联合国没有再通过有关中国人权的决议案。中共当局长期以来一直在以各种方式限制、监视和打压活动人士和异议人士。六四25周年纪念日之前，这种打压更加严厉。
这非常令人感到不安。问题的关键是缺乏政治意愿。尽管全球不自由的国家数量在减少，有些积极的迹象，但仍有些国家凌驾于自由之上，就包括中国。
中国政府历来宣称中国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并利用其日益增强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地位，向包括自由民主国家在内的各国施加影响。自由权利项目共同创始人和主任雅各布·麦克汉前马说，很多欧洲国家为了自身的各种利益而淡化中国践踏人权的势力，这种趋势令人担忧。
看看周围发生的事情，中国的人权状况在很多方面每况愈下，但中国在联大会议就人权理事会选举投票中获得176票，表明很多自由民主国家投票支持中国当选。如果很多自由民主国家愿意在这些人权问题上做出让步，不愿意公开反对践踏人权的势力，那么中国怎么会愿意改变他们的行为呢？这是令人不安的。
自由之家说，全球的言论自由连续8年持续下降，中国就是48个不自由国家之一。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主任泰德·皮克内说，美国对中国当局践踏人权的势力不能逃避，而是要在捍卫人权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领导盟国向中国施压。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史密斯众议员说，美国国会将继续纪念这一事件，直到中国人可以自由地、公开地讨论 1989年的这起悲剧而不会受到审查、骚扰或是被抓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我们接下来呢，时事经纬来带大家关注的是六四25周年的相关的采访。美国之音呢，现在是专访了当年因为参加学运而坐过牢的李恒清，看看他这25年来的经历，同时呢，听听他对六四的看法。下面是记者陈怡的报道。
李恒清今年47岁，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工作，是一名注册审计师。25年前，他是清华大学化学系大四的学生，也是化学系的学生会主席。从4月22日起，他加入了天安门广场的89民运。6月4日早晨，他是最后一批离开广场的学生之一。
6月3号呢，是开始屠杀，然后一直到第二天的早晨，我们最后离开广场，我是最后一波这个同学和市民从广场的东南角从那儿退出来，应该说是被赶出来。那个时候应该大概是早晨7点左右。
回忆起6月3日的情景，李恒清说，那时候并没有预料到之后事态的发展。
暂时想，我们原来想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像原来76年四五运动的时候，最后呢来给我们，他拿着棍子啊，一个一个的打我们，然后把我们呢就装到卡车里头抓走嘛，顶多自己去坐牢。确实没有想过说后来他们会真刀真枪真枪实弹的去对着学生对着市民这么去屠杀。
李恒清在高3就加入了共产党，并担任清华附中的校团委书记。
在这个86年学潮以后，开始思考很多的问题，才突然发现哈，这个人呢不完全是一个要参加到一个政治运动当中，或者是参加到一个党派当中去建立自己的信仰，而更多呢，人应该有基本的一个自由，基本的权利。所以这个方面呢，实际上是开始在我脑子里头呢开始有一些概念，然后去读书。尤其是那段时间我记得挺明确的，就是读了这个胡平有一篇文章哈，叫论言论自由，后来呢又读了他再论言论自由。这两篇文章对我的影响还是我觉得还是非常大的。从那以后呢开始转变了看法。
3年后，李恒清义无反顾地加入了89民运。
我们当时只是要求这个反腐败，要求政府出面来反腐败，另外一个要求跟政府对话，要改变这个426社论的这个反革命运动的这个定性。然后呢后来是要求呢这个新闻监督、新闻自由，然后呢进而要求民主和自由，就是这些基本的诉求。从来没有一个诉求说是希望推翻这个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的政府，没有这个方面的诉求。我想到直到今天，可能真正有这种诉求的人还是极少数。我们还是希望中国走一个宪政民主的道路。
六四之后逃亡数月的李恒清决定回到清华，在1989年8月被捕，关押在昌平看守所，之后转到秦城监狱，直到1990年7月才被释放。
作为一个当时25年前的这个八九这个民运这个参与者，实际上呢，我一直觉得呢，我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而且呢，现在呢，我生活的这个环境呢，我也就是一个普通人。包括我们在搞这个25周年的这个纪念活动的这些组织者、参与者，这些这个出钱的这些捐款人，其实呢，每一个人呢都是非常普通的，在生活当中啊，在茫茫人海当中，你可能放在那儿，你都不会认识他们。但是正是这么一批人，其实身上呢都是打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印记。这个印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心里头啊有一个火光啊，一个希望啊一直没有灭，就是希望中国好，希望中国有宪政，希望中国有民主，有基本的人权。这种诉求过了25年了以后一直没有灭，所以这可能是我们跟其他的更多的普通人稍微有一点点区别的地方。但是呢，正是这么一批人，然后聚集在一起，然后呢，希望呢说在25年以后，我们能够继续铭记这段历史，不忘这段历史， 然后呢把这段历史呢告诉后人，警示后人，希望中国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六月一日在华盛顿国会山前举办的勿忘六四活动，将以音乐和诗歌的方式来纪念六四25周年。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将专程从台湾来华盛顿出席，天安门母亲所收集的近200名死难者的名字也将会出现在大屏幕上。另外，去年有王丹等发起的天下围城也将在六月二日上午在国会山举行纪念活动。美国之音记者陈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美国的视觉艺术家协会星期天在洛杉矶举行纪念六四和庆祝柏林墙倒塌25周年。颁奖呢，表扬为中国民主化进程做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下面是记者国福在洛杉矶的报道。
视觉艺术家协会星期天在洛杉矶举行一年一度的六四纪念活动，同时以歌声庆祝柏林墙倒塌25周年，有100多人参加，是历年来最多的一次。然而，奖励言论自由和精神的讲座都颁给了为中国民主化做出贡献的人士和组织。被称为中国的良心的徐文丽是79年北京民主墙运动的组织者，也是89年民运的先锋。他两次被判刑28年，实际被囚16年。徐文丽谈起六四25周年，他表示：“
这件事情是迟早要解决的，何况现在大家看到，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高官都已经用他们的财产，用他们亲属的双脚选择了美国和西方国家，他们也感觉到这样子的是没有前途的。所以我对于中国一定会实现一个自由民主的一个政治前途，我是充满信心的。”
获奖的雕塑家陈为民也信心十足地说：“
从天安门倒下的那个民主女士像开始，我和我们的朋友就有一个想法，想在中国民主的那一天，我们可以塑造一座民主的塑像，民主女神，献给民主自由的中国。”
六四事件的专书作者吴仁华代表因病未能前来的陈子明领奖。吴仁华表示，陈子明得奖实至名归。他说：“
因为在中国的民主运动当中，啊，他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啊，从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开始，哈。”到1979年的西藏民主墙，他都是重要的参与者，特别是在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被镇压以后，他跟王军涛先生是被中共当局作为所谓幕后黑手判刑最重的。
总部设在旧金山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从1985年创建，第二年开始颁发杰出民主人士奖。代表基金会领奖的前会长何慧指出基金会关注的新方向，他说：“
大陆的现在是维权运动是风起云涌啊，通过网络的这个力量，我们现在跟越来越多的跟维权人士在紧密的结合，听取他们的信息啊，进一步的掌握那个大陆的维权运动的动向。”
对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人的说法，当年的女学生唐璐以亲身经历提出反驳。她声称自己在广场上踩过已经没有动静的身体，还爬过一辆坦克逃命。唐璐表示：“
我六四最让人感动的就是，支持我们学生的北京市民和千千万万的，没有名字的学生。我也是个没有名字的学生，我现在也以为我是没有名字的一个学生。”
唐璐就代表那些89年六四在天安门广场上名字不为人所知的许多学生领取了自由精神奖。几年前曾经获奖的专业摄影记者鲍克奈特也以自己在广场拍摄的照片证明军队在天安门杀人的说法。鲍克奈特表示：“
This picture is inside Tiananmen Square because
他说这张照片是在天安门广场里面拍摄的，因为我没有到别的地方，我一去就直接进入了天安门广场。
Sound as sweet as it did then, at
the march on Washington. They quoted Gandhi and Dr. King. There was freedom in the air. They gave flowers.
歌手奥尔特曼在六四屠杀之后不久完成了《天安门广场》这首歌，他表示
I wasn't really thinking about writing a song.
他说，我本来没有想到写歌，但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张广场上的照片，广场上的一个中国青年拿着一个写着我们终将胜利的海报，这是美国民权运动时期流行的一首歌。我心想，老天，这首歌流传到天安门了，所以我写这首歌向学生致敬，也纪念我们终将胜利这首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安华。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随着六四的临近呢，中国政府在星期一发表了2013年度中国人权白皮书，称赞中国的人权取得新的进展。这份白皮书发表之时，北京当局在六四25周年前夕呢，又在加紧拘押维权人士和学者，同时忙于应付频频发生的暴力事件。中国人权和观察人士、分析人士呢，从中看到具有更强烈危机感的新任中共的领导人呢，正在试图以各种方式排除可能危及政权的因素。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6号发表的2013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涵盖了中国人权在民主、言论自由和少数民族等9个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强调了去年中国在废止劳教制度、反腐、少数民族政策倾斜和环境问题等方面采取的新的举措。白皮书所说的永无止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人权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取得进步，有目共睹，任何一个客观理性的观察者都会得出公正的结论。中国从1991年的时候开始发表中国人权白皮书，刚刚发表的这一份对2013年中国人权的总结报告是其发表的第13个人权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常常引发外界关注和批评，这些批评通常集中在对中国在言论和宗教自由方面所进行的钳制，对维权人士的打压，以及亟待改革的司法体制等方面。中国政府则一向地宣称中国人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人权白皮书则是当局对自己的人权政策进行宣传和辩解的一种方式。这份白皮书在民主权利方面列举了当局在落实选举法规定的人人平等原则、人大积极推行民主的立法，以及政府着力解决信访突出问题，还有廉政方面取得的成绩。在最具有争议的言论自由领域，则特别的提到中国网民每天发布和转发数以亿计的微博信息和微信等及时的信息，涉及范围非常的广泛，以此来表明中国人享有着广泛言论的自由。但就在白皮书提及的微博空间，不少的网民则抨击了白皮书在上述方面所做的结论。许多评论显示网民对于政府报告所持有的不信任的态度，批评其试图粉饰中国仍然存在的严重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事实。就在六四25周年前的敏感时期，当局更是拘捕了高瑜、蒲志强、艾未未和徐有余等维权和异议人士。美国之音曾经就此采访了几名美国人权活动人士。美国笔会中心执行主任诺塞尔曾经说，中国在六四纪念日之前加紧打压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他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当局在这一方面缺乏政治上的意愿。北京的异议人士胡佳则说，则以自己的自身处境为例说，中国的人权状况从他个人的体验就可以一落叶知天下秋了。胡佳说，
现在针对六四的这个时间段，他推出这么一个报告呢，他就要想先声夺人，要先入为主，就是说先给大家一个哦，我们的人权状况很好这样的 这个就是说在你大家都瞩目这么今年以来尤其恶劣的抓了如此多的人滥用他的刑事羁押手段的时候的话，他推出这么一个，他当然有稀释你的国际关注点的这样的功能。
不过胡佳说，这样的白皮书并不仅仅是写给外界看的，对于国内忙碌奔波的人来说则有着洗脑的功效。北京近代史学者张立凡认为，当局近期加紧打压异议人士，不完全是因为六四周年要到来，而是主要因为整体形势的进展，当局怕引发连锁反应。张立凡说，当局目前和知识界的关系是三十几年来最差的时期，甚至比25年前的六四之后在意识形态方面收得更紧，因为当时过了不久，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所谓的反和平演变也就不再提了。他说，目前知识界感受到本届政府比前几届政府在意识形态方面管控更为严厉，这反映出现任中共领导人对现政权有着更强的危机感。他认为这样的危机感是害怕失去政权所形成的，因为现在国内没有哪个阶层是满意的。张立凡说，
而且呢，现在好像形成一种就是逆水效应，就是越是那个有危机感就要越要集中权力，而越集中权力矛盾就越激化，然后就更加的有危机感。所以现在的这个就是一种越来越紧，但是实际上是由于这个主政者自己缺乏安全感所致。
这位中国近代史学者说，从以往中共的政治运动来看，总是有张有弛，而现在张而不弛已经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了，这不光反映出外界的问题，而更表现出它内部已经发生了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我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呢，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之音的直播现场播出当中。我是这次节目主持人安华。我们接下来呢，来了解一则最新的来自台湾的报道。流亡美国的中国知名作家余杰，最近一个多月是在台湾进行访问。那么，余杰在台湾呢，除了举办《中国教父》习近平、《河蟹大帝》胡锦涛等作品的发表会之外，那么还在台湾各地参加多场的座谈会和演讲。那么谈及的话题也很广泛，有中国的人权、公民运动、知识分子责任，还有宗教信仰等议题。那么在六四25周年前夕，美国人记者张佩芝在台北对余杰进行专访，请他谈谈对六四的反思以及目前中国人权现状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来听这篇报道的详情。
流亡美国的知名中国作家余杰5月26号在台湾大学以“从六四看太阳花学运”为题发表演讲。他表示，六四到今天台湾的太阳花，一共25年的时间，前者是以军队开枪、血腥屠杀而结束，后者是以谈判等和平方式结束。就可以看到两个地方的不同：一个是共产集权制度，一个是初步实现民主化的台湾。六四发生时，余杰是16岁的中学生。虽然他没有亲身参与六四，但是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个人的生命完全跟六四融合在一起，包括他后来被迫离开中国大陆，成为一个流亡作家。
当然，我对六四已经到现在1/4世纪25年，仍然不能够把那个所有的真相那呈现出来。然后，天安门母亲他们仍然不能得到抚慰，得到那赔偿，我感到那个非常失望。然后，那个正因为那六四，我觉得才跟那今天的中共的暴政紧紧的那联系在一起。所以，我相信六四问题的解决会是未来中国民主化的开端。
关于近来维权律师蒲志强等人被中国政府逮捕拘留，余杰认为这显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完全没有起码的自信。
像蒲志强先生、像徐幼余先生这样一些其实是非常那个温和和理性的这些那知识分子， 而且他们那纪念六四的这种小规模的活动，而且在自己的家庭，在自己的这种私人场合，前几年都已经有过这样的活动了，并没有受到这样非常严酷的这个对待。而今年他们有多人被这个抓捕，就包括像那个高宇女士，她前些年她也那个在海外媒体上发表很多文章，但是偏偏在这个时候那出事，我觉得这也显示了，就是习近平，我觉得他暴露出他的一个那独裁者和一个法西斯主义者的那真面目。我希望大家不要再对他抱有幻想，也说明现在我觉得他虽然所谓的他要说他三个自信，但他完全没有起码的那自信，只能通过这种残酷的这个镇压来那个。那维持他最后的一点信心。
关于未来中国民主运动发展，于杰表示，虽然近来从08宪章到新公民运动都被残酷镇压，但是他认为在网络时代信息越来越自由的传播，中国公民的意识不断觉醒，即使中共每年花费7000亿维稳经费，他相信这样的趋势仍然是中共所无法阻挡的，因此他对中国未来5年、10年的变革持很乐观期待的态度。不过于杰对中共自己动手展开变革并不抱希望。
我其实特别希望的是整个国际社会能够凝聚力量向中共施加压力，使得那刘晓波先生和他的妻子那刘霞女士，还有包括我们刚才谈到的那高宇女士、朴志江先生、徐有余先生等等，还有像那许志勇先生，他们这些良心犯、政治犯都能早日获得自由。当然就除了国际舆论的压力，我觉得还有一个中国民间社会的发展那成型，所以我其实那不想向那中共当局传达那任何的信息，我对他们不抱那任何的希望，所以我觉得是中国民间社会的兴起和国际社会的压力才能促成中国的变革。
于杰表示，这次他到台湾2个多月的时间，到台湾很多大学、公民团体、教会做演讲。他计划把他对台湾的了解和思考都写出来，希望以旁观者的视角，对台湾未来宪政的提升带来帮助，也会启示中国未来的变革。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采访报道。
好的，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和许多国家一样，每年都纪念那些从军为国献出生命的人。这种传说过，战争阵亡者为国英勇献身，在世者则有了继续生活的希望。5月26号星期一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各地都举行纪念活动，发表怀念捐躯将士的演讲，并为他们默哀。如同一战法兰德斯战场上的罂粟花一样，在美国许多军人墓地上都会摆一面小国旗，阵亡将士的亲属会到那里悼念他们。这一天除了举行仪式以外，活着的人还要向那些为确保国家的自由而牺牲的美国人表达敬意。阵亡将士中有人战死沙场，有人死于病魔，还有许多人被囚禁在异国他乡，至死不能回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为了捍卫美国的理想和自由，献出了非常年轻的生命，他们甚至没有多少机会去充分享受他们为之献身的理想和自由。还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为了捍卫北美、欧洲、亚太和中东等其他国家的自由而献身。阵亡将士纪念日所纪念的不是一场战役或一场战争，它的意义超越了英雄纪念碑。国家以感恩的方式表示，烈士们为捍卫国家自由而献出的鲜血绝不会白流。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